古今多少离奇事，都付老道笑谈中。大家好，我是主播老道，欢迎收听怪哉。那天看朋友买了个娃娃，小女孩那撅个小嘴那款，花了1000多块钱，哎呦，我都震惊了。那娃娃大小跟西瓜差不多，看上去没啥特别的呀，要价1000多块钱，我真是被告知这个价钱时，我这是不理解了。那结果他又告诉我说，就这个价钱还得抢呢，那意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着的。我说这东西是有什么机关呢？能变形吗？他说不能啊。我说那东西是用什么贵金属稀有材料啊，或者有什么功能啊？他说没有。我说不，它确实有特殊功能，它能让人变得不理智啊。各位，说现在你说还有人愿意加钱买那个冰墩墩吗？估计一说冰墩墩，好些人都一晃神，什么冰墩墩来着？就是那个熊猫外边加壳，这东西别说加钱了，原价都够呛有人买了吧？那所以那时炒的火热，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啊？当然，除了这朋友，还看到过有人为这小玩具弄了一个展示柜子的啊，摆了一墙慢慢欣赏的。喜欢吗？有钱难买也乐意。其实不感兴趣的自然不会理解了，可不理解也不能成为质疑的理由。就那些喜欢手办的人不也是如此吗？只是单纯对我本人来说，弄一墙人形东西，我是有鼻子有眼摆在那儿，我心里确实会很不舒服。尤其经过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都在看着我，哎呦，我会感觉非常不自在的。当然这不自在还谈不上害怕，下边这故事里的情况才叫害怕呢。要说以前啊，有很多喜欢小日子文化的朋友，喜欢那边的音乐，喜欢他们的电影，喜欢他们的节日和风俗。先说好啊，我只对他们的电影感兴趣。所以呢，当初有个词啊，专有名词叫哈日，喜欢日本的流行元素叫哈日，还有哈韩啊之类的。估计不少80、90年代的朋友都记得这词儿。但时至今日，这流行风向确实变了。那具体原因不多说了，单单指着大家伙愿意为此花钱的意向，就很能说明这问题。各位，你家里日本品牌东西还多吗？那估计也有吧，那但是没有以前多了吧。我记得之前有段时间，什么马桶、电饭锅都要买那边产的，现在看来大可不必。可这问题如果询问小茹的话，日本产哎呦，还真会勾起的不少吓人的回忆呢。没错，吓人的回忆。那跟咱们说的当初年轻人喜欢日本文化不一样，这小茹家里他父母不算年轻人了吧，特别喜欢日本。可能是小茹他爹早年间去过日本留学的缘故吧，所以对那边有着一种莫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但与其说喜欢小日子，不如说是怀念在小日子那段生活。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小茹他爹认识了小茹他妈，他俩都是留学生，上学时彼此帮助，逐渐生出情愫，确立了关系。之后这感情升温，回国没多久俩人就结了婚了。其实关于爹妈在日本的那段经历，这小茹并不了解什么，因为尽管爹妈很怀念，但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说起过，不经意间的提及也只是匆匆带过去，并不详谈。为此这小茹起初很好奇，可问了几次，俩人都是笑而不语，他也懒得问了。那父母不说，但不代表不做。那句话说得好啊，说看人喜好，别看他说啥，要看他做什么。没错，单单从爹妈消费的选择、消费意愿来看，这两口子妥妥小日子忠粉啊。那家里买过2台车，都是牛头标的，家里电器不是松下就是东芝、索尼。但咱得说在当时那家庭条件得很不错了，毕竟那会儿普通人家可粉不起这些牌子呀，顶大天能有一两样吧，哪像他们家几乎样样都来呀。其实买什么牌子的东西这事儿啊，别人管不着，自己赚的钱自己有选择买上的权利，得活该乐意。但有一样让小茹看不明白了，甚至有些反感，什么呢？娃娃。当时听小茹讲的时候，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明白她说的是啥了。就是那种日本娃娃，穿着和服像日本艺伎的娃娃。 有小孩模样的，有成人模样的。那这小茹也不清楚那东西有没有什么具体名字之类的，总之那爹他妈买了不少这东西啊，当然不是一次都买来的，是分波的，分好几次买的，有几次是出国带回来的，那后来也有在网上网购买来的，总之多少年攒下来攒了一大堆。那起初这些娃娃都只在爹妈卧室里摆着，另行几个会摆在客厅里边，但后来随着娃娃越来越多，估计也是爹妈挺喜欢的，都想摆上，所以那天两口子做了个决定，买回来一个展示柜子，透明的，亚克力的，上面好多小格子，就那些格子有大有小，有些格子能放一个，有些能放俩，那格子上面还有透明盖子防止落灰的，就这么一个展示柜，两米高，宽得有一米多。这小茹爹妈把柜子摆在了客厅电视旁边的。人说你喜欢摆客厅里干嘛呀？嘿，家里只有这儿有空间了，其他地方实在没地儿摆了。而摆在这儿，真是不管去哪儿，都能瞧见这一墙面的娃娃呀。那小茹记得，说爹妈往柜子里摆娃娃的时候，这两口子跟小孩是一脸兴奋的模样，折腾了一宿才把这些东西给弄好了。那之后看着满墙的那种娃娃，这爹妈挺高兴的，但小茹皱起了眉头了，满脸的不理解呀。但就想着爹妈既然喜欢，哎，弄就弄吧。再要说这小茹家是那种复式结构，小茹住在楼上，厨房在一楼，说哪天她忘了准备水了，口渴下楼去厨房，路过展示柜的时候没理会，但走过去之后就明显感觉后脖梗子冷飕飕的，而同时眼睛余光看着这柜子那儿，好像有人瞧着自己看呢。当时这小茹愣了一下，回头敲了敲，却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可等他喝完水往回走时，突然发现了，说整面柜子那一格又一格的盖子竟然齐刷刷都打开了。又见此，这小茹又是一愣，心里跟着一紧，但是没敢停下来，直接跑楼上去了。那等第二天起来时，想起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问了一嘴爹妈，这爹妈皱皱眉，说早上他们也看着了，是盖子都打开了，估计啊是客厅窗户忘关了，夜里吹起风给吹开的。可是面对这番解释，小茹记得昨天晚上那场景不太对劲儿。他看到的是那盖子一扇扇开得特别整齐，不像是吹开的呀。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喝水之前这些盖子一扇都没打开，那怎么喝口水的功夫全都开了呢？话说这是第一次，那也是从那时开始，这小茹开始留意那些娃娃了。他说了，说不知道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还是真的发生了听着了，他感觉不止一次听到过小孩的笑声。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邻居家有小孩在，那在哭呢，在玩呢，在笑呢。可据他所说啊，这孩子的笑声听起来可不止一个人啊。啊，有时还能听到夹杂在笑声之间，有着窃窃私语的动静，在那念叨着。而那段时间，这小茹家里待得很不自在，他也跟父母交涉过。但父母哪会相信这些呀，抱怨小茹，抱怨她胡思乱想，同时依然是每天如数家珍的把玩那些娃娃，总感觉这爹妈挺大个人了，为啥还会对这种东西如此痴迷呢？没错，就爹妈那种喜欢的方式让小茹非常的不舒服。那后来有这么一天，说爹妈出差没在家，小茹自个儿在家住着，她把那一楼客厅的灯给打开了，准备一宿不关，以此来壮胆儿，然后准备好吃的喝的，直接钻回到二楼卧室里边，心说这一宿就不出去了。但事与愿违呀，熬夜上网到凌晨，洗完澡准备睡觉时，发现自己睡衣在楼下凉台晾着呢，忘了收了。想到这事儿，没办法取去吧。那结果一开门发现，外边是漆黑一片呢。那见此，心说不对呀，刚才上楼之前不是把灯都打开了吗？我这会儿怎么都灭了呀？那小茹是一边纳闷一边往下走，而客厅那灯的开关就在大门口那边呢，所以走去那边要横穿整个客厅，就看吧，这黑灯瞎火的， 外边也没什么月光，小茹一个女孩脚下难免着急了几步，结果眼看着就要到大门口了，突然脚下一绊，这小茹整个人直接拍地上了。哎呦，这一下这姑娘被吓了一跳，她以为是绊到什么东西了呢，但是一琢磨感觉不对劲儿。那首先她清楚自己爹妈是个非常整洁的人，家里那些东西从来不乱摆乱放，都规规矩矩的，那所以走人的地儿绝对不存在有什么东西会绊住自己的脚的情况啊。那再有刚刚被绊的那一下，小茹感觉好像是脚踝吧，是被什么东西勾了这么一下，拽了一下。还有这摔倒同时身子侧后方，他隐约听到阵阵小孩的笑声，就好像看着他摔倒在嘲笑他似的。要说此时这家里就他自己一个人，哪来其他人呢？这小茹下意识看向了侧后方，那接着他那眼神立刻对上了那摆着娃娃的柜子了，同时也跟那一柜子的娃娃眼神给对上了。您说啊，娃娃眼神没错，小茹当时清楚地记得当初爹妈摆放娃娃的时候还特意选了不同角度呢，为了追求好看美观。可此时整面柜子的娃娃都把脸朝向他了，似乎正在用自己脸上的眼睛盯着他看呢。这一瞬间小茹立刻愣在了原地，不知该怎么办了。而这时只见到那柜子里一格格的盖子突然齐刷刷啪的一下打开了，同时那阵阵孩子的笑声也更加明显起来。就这时这小茹吓得惊声尖叫了起来，一边叫着一边往楼上屋里跑去，回到屋里立刻把门锁上了。而那天晚上这小茹哆嗦了一宿，何时睡着的是完全没了印象了。那好在第二天一大清早这爹妈就回来了，听着爹妈回来，这小茹立刻跑了下来，那先是看了一眼那柜子的娃娃，还发现这柜子里那些盖子并没打开呀，同时那些娃娃也并没一起看向一个地方。那所以昨天晚上那经历是自己看错了？不对，不可能，绝对不是自己看错了，那不是自己的缘故，那一定就是娃娃的缘故了。那当时想着因为没有证据，他只好央求着爹妈说这娃娃看着太瘆得慌了，能不能别摆这儿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自己屋里呗，那你们身为父母为啥一定要别人跟你们一起喜欢这些东西啊？那听着这些，这爹妈两人是面面相觑，最后勉强答应了下来。但转脸问了小茹一个问题，说家里这客厅灯怎么一直没关呢？这灯是开了一宿吗？啊，开了一宿？不，这客厅灯还开着呢。不，昨天晚上黑漆漆一片，没开呀？难道是自己幻觉了？幻觉，这更不可能了。要说那些娃娃，小茹爹妈那段时间工作确实忙，答应他处理掉娃娃这事儿一直没着手，可小茹却挡不了了。且说这小茹有个朋友，就这位朋友多少有点特殊，家里是开香堂的，那供奉哪路神仙这小茹没跟我说啊，但是据说从老辈那会儿就往下传，这朋友也是继续承袭传下来的事业。那朋友姑且叫老何吧。老何知道小茹家里那些娃娃的情况，因为小茹之前已经跟他说过一次了，但是就那次老何并没多做评价。事后这老何说了，说当时听完之后确实有所顾虑，但一来没去现场看过，很多事儿就没法判断，那再者是姑妄言之一定会吓着小茹的，毕竟那是他家呀，那说完之后让人女孩家家的，你去哪儿住去呀？而且胡思乱猜的话容易跟爹妈闹矛盾。这是当时第一次小茹跟老何讲完之后老何的想法。可经历过那宿之后，这小茹立刻联系到老何了，是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那晚的经历。到这儿这老何也开始觉得这里边确实不太简单了，想亲自前去看一看去。可那几天小茹爹妈都在家呢，即便老何来了也不好对着人家喜欢的娃娃说这说那的呀。于是又等了几天，这小茹终于等到了爹妈出门的机会了，立刻找来老何准备将家里的这些情况弄个清楚。那结果呢， 刚一进门，这老何就感觉不对劲儿，特别不对劲儿。直到他看到那个展示柜子，这老何甚至都有些惊讶了，随口念叨了一句：“哎呦，这都住满了呀！”哎，听他这么说，这小茹立刻紧张了起来，问了一句：“啊，什么住满了呀？是说柜子被娃娃住满了吗？”只见老何摇摇头，指指娃娃，说：“不是，我说的是这娃娃都被住满了。”哎呦，这话刚说完，就看到这柜子里有几个娃娃突然歪了一下，没盖子挡着的话，这娃娃会直接掉到地上去的呀。那见此，这老何没多说什么，从包里掏出个大口袋，赵小茹一起把娃娃丢进口袋里边。到这儿，这小茹也不管那些是不是爹妈最爱的东西了，她是一股脑开始往袋子里塞。那不知道是不是幻听了还怎的，塞娃娃的时候，她总能隐约听到哪有孩子的哭泣的声音。那直到他俩把柜子清空，准备离开时，老何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说声：“等会儿。”不对，应该还有呢，不止这些。接着用手一指，指向了客厅角落处一个置物架上一个大箱子。那接着他俩又从里边掏出了好几个没拆封的娃娃呢。啊，估计是爹妈买的太多了，买完放这儿都已经忘了。那就这样，这些娃娃被老哥带走了，他说他自会处理的，其他的就不用担心了。那再后来联系到小茹时，已经是一周之后的事儿了。这老哥那天打来电话，跟他讲了后续的情况，说那天带回去之后，他是没立刻处理，想回家拿点东西去，这娃娃就放在后备箱里了。那结果呢，老何他妈回来明显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呵斥老何说：“赶紧的，赶紧把那些东西处理掉，别跑出来进了家里可就糟了。”一听这话，老妈都着急了，这老何也不再拖延，直接拎着口袋去了鸡炉那边了，一股脑全都给烧了。而按照老何的说法，说这事儿到这儿也算是彻底了了。但奇怪的是啊，说那些个娃娃本来是小茹爹妈最喜欢的东西，那擅自给人给扔了，这小茹还担心爹妈会生气呢，还在想着该怎么跟爹妈解释呢。那可结果是，这爹妈回来之后，这小茹主动说明了情况，说那些娃娃因为自己太害怕了，都被自己处理掉了。那出乎意料的是，这爹妈并没为此责怪小茹，甚至是几乎没对娃娃被丢掉这事有什么舍不得和惋惜遗憾的情绪在。那接着这两口子是该干嘛干嘛，丝毫没再提起过什么娃娃的事儿，而那个展示柜子也被当成没用的东西直接给扔了。那再后来再次跟老何聊起这事儿，老何告诉小茹说太不清楚娃娃里边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这娃娃到家之后钻进去的，还是一开始便住在里边的。老何说了，说他所知道的是有些东西啊，会因为喜欢娃娃身上的衣服头饰甚至头发，从而想钻进去，有些呢会因为娃娃特别像真人，从而想钻进去。就比方说吧，说早年那些服装店里摆放的那个衣服模特，过去因为技术的限制，身体很像人但五官很假，这样的模特没有太大问题，但后来这模特越做越漂亮，便相对容易吸引到一些东西了。可再然后他发现有些模特身体做得非常逼真，但头脸完全省略掉了，这就好比是画龙点睛似的，不点上眼睛就不会有啥问题存在。那除此之外，老何还说了，说他有些朋友就喜欢收藏那些手办，什么机器人的、卡通形象的，基本没啥需要顾虑的地方。但那些喜欢写实风格手办的朋友，他都会劝上一句，说平时摆手办的地方，最好选在白天能晒着太阳的地方。同时说每隔一段时间，最好是把那手办给拆开，在阳光底下晒晒，晾一晾。哎，就这些啊。当时老何是煞有介事地说着，而小茹在一旁听着，听得他是不由自主的后怕呀。